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前几天呢，我参加了一个有关家庭生活的聚会，在聚会当中的见证分享大多呢都是谈到夫妻双方在恋爱之后，一进入朝夕相处的婚姻生活当中，两个人之间呢就产生了许多的他怎么是这样啊这种问题。我啊听到了这些小夫妻的分享，那所谓的他怎么是这样啊，那是怎样的事呢？其实哦，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那我这个过来人呢，我就发现呢，婚姻家庭的麻烦代代都一样，真是不能停止教导。所以呢，在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里，麦思佳仍然请了李良达老师来教导我们小夫妻有关家庭管理。那今天开始呢，李良达老师要和麦思佳一起谈一谈家庭中的时间管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另外的一个环节，引导孩子更卓越的时间里，麦思佳要跟您谈的是培养孩子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我希望今天麦思佳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可以让您的家庭生活更自在。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家庭中的时间管理。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在这期的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里，麦思佳请到管理大师李良达老师继续跟我们谈家庭管理。那么从这期开始呢，李良达老师要教我们家庭中的时间管理。李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是，谢谢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许多比较细节的管理啊。我们谈过了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的管理，今天呢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
是，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其实很重要。
是，
但是呢在真正进入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之前，我想先谈一些时间管理的基本概念。
嗯嗯，
啊，因为如果我们对基本概念呢有很多的误解的话，那我们的时间管理就会，中国人讲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后就差很远了哈。时间管理的第一个概念是这样哈，时间管理不是要让你哈同一时间可以做很多事，因为我管理的很好，
对，
同一时间可以做很多事，很多人有这个误区，所以他越弄呢时间管理越糟糕。时间管理其实是要帮助你哈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但是因此做得很有效率。那你今天有100件事需要做，你就真的可以完成。
是，
如果你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
那李老师所谓的效率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很重要的事情。
对，那因此呢时间管理它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讲叫 priority， 就是先后次序。
是，
你今天的代办事项有100件，但是你今天只有8个钟头，如何完成这100件？没有人有把握，那所以呢你一定要把重要的先做
挑出来，
重要的先完成。
是，
好，所以时间管理的第一个误区我们需要厘清的是说，它不是要让你同一时间做很多事，是要让你呢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但是你的优先次序排得很对，所以呢越做越顺手，最后你100件事都可以完成。
是，
对。
那这样子讲的话，那在时间管理的这件事情上呢， 你要能够会分辨什么是先要的，什么是后要的，这个能力很重要。
是，但是即使你不能分辨哈，即使你不能分辨，你还是要训练自己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
哦，这个最重要。
对、
哦、
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当然一定会排先后次序，排完以后就开始做最重要那一件事，做到一半想到可能另外一件事更重要，
对，
所以你就分心了，
是，
最后呢一事无成。因为你开始了五六件事，但没有一件事做好。
是，那李老师，我很罕言哦，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常常我形容我自己做事情是横着走，就说我可能一下开始五件事，然后慢慢做做做做，最后完成的时候都是五件事就完成了
啊哈、
哦。这我自己形容是横着走这样子哦。那后来我自己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发觉不太对呀，因为你五件事同时开始的话呢，表示你有五件事都还没完成，那所有的五件事造成的混乱是很多的。
是这样子哈、嗯、我们从实际上这个当然比较多在企业里，在家庭里也是会这样、嗯、你有五件事代办，你有两种方法、嗯、一个是做完第一件再做第二件，
嗯，
那么可能你一小时内把这五件做完，
直的走
直的走、嗯、那有的人像你这样，那像你这样也不是特例，很多人像你这样就是、哎、
谢谢你，我这样感觉好一点
他五件事同时开始做，
嗯，
然后一小时内也同时都把它完成，
嗯，
那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嘛，我们都是在一小时内做完五件事，那、嗯、直着走横着走没什么影响，
嗯，
但是有一个影响，
嗯，
我们在尤其在企业上班，其实在家里也是一样，
嗯，
会有突发事件。
是，
如果我这个小时要做这五件事，我直着走，做完第二件事或做完第三件事，老板突然交代一个新的任务，
嗯，
很紧急，立刻插进来，
嗯，
这时候对我的干扰很小。
是，
但是对横着走的人干扰就大了。
五件事都干扰。
对，然后这个插进来一件事破坏了五件事。但是我如果直着走的插进来那件事只破坏了后面三件，
是，
它不会破坏前面两件，
对，
那这个就差很多。
是是，
但是人生突发状况是很多的，
没错，
所以尽可能我们还是改成直着走
哈，
不是横着走。所以是时间管理第一个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二个要澄清的，时间管理不是要让你这一生可以做更多的事，或者这一天可以做更多的事，其实是要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休息。时间管理不当的人最大的问题，其实他这一天呢该做的事也都做完了，
嗯，
因为你不做完你不能下班了、啊、
嗯，
对不对、
嗯、
不过呢你比较费劲，
嗯，
别人比较轻松，别人这一天呢、嗯、还有每一小时可以休息五分钟，
是，
但是你是从早忙到晚，像世界大战一样、
嗯、
哦，慌乱成一团，你还是忙完了，可是你就是没有时间休息
哦。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这样子忙乱呢疏于管理造成的一个结果。
对，
如果你好好的管理呢，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这是一个管理。
是、
嗯、
所以时间管理其实是要让我们、啊、其实很简单哦，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嗯、在最后一天他造了人来管理这个世界、嗯、
是，
所以管理是上帝给我们的能耐、
嗯、
也是给我们的托付、
嗯、
那第二呢很奇特，上帝创造这世界用了六天、
嗯、
在六天的最后一个时刻他造了人，
对，
但是第七天上帝却休息了，
歇了一切的工。
对，而且他要我们尊重第四天、第七天，守为圣日。
嗯，
啊，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我们知道休息是很重要的，
是
最好的管理者是一定有休息的。
嗯，
不是从头忙到尾的。
是，我就是为什么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呢很辛苦啊、哦，可能现在多半家庭里面父母都是需要上班的啊、哦，双薪制的，那回到家里可能还有小孩儿啊、哦，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忙得焦头烂额，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怎么管理啊？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同时做五件事，就是我可能这个要炖鸡汤，所以鸡汤炖上了我就赶快又去煮面条，面条呢我就赶快要去打鸡蛋，那五件事一做呢，就像李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突发状况，我这晚餐做的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哦、
对，所以呢那这就讲到时间管理的第三个效用、
嗯、
时间管理第三个效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确有可能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同时完成很多件事，
是，
那也不是说你不能同时 东西战场同时开战，
嗯嗯嗯，
啊，我可以有一锅在炖汤，一锅在炒菜，当然是可以，
嗯嗯，
可是你的先后次序要对，
嗯，
还是要讲究先后次序。啥意思呢？如果你炒菜，我们先讲炒菜这一锅哈，
嗯，
你先炒番茄西红柿炒蛋，
嗯，
炒完了一定得刷锅子，
是，
但你先炒青菜炒完了就不必刷锅子啊，这个你次序还是得对，
嗯，
因为很多人他浪费时间是浪费在这个先后次序安排不对，
是是，对
啊，其实炒菜，嗯，先炒哪一个都一样嘛，可是，
嗯，
哎，这个生产的动作会差很多。
是李老师讲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呢，很多时候我们洗衣服，我们多半在家里头的这个洗衣间洗的话呢，你可以先洗上衣服，因为它转它的，你不必守在那里，可能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啊，哦，像这样子。所以我想对于排这个工作的顺序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智慧的哦。
是，
嗯，
比如说啊，现在刚刚你也讲到家庭主妇现在很辛苦，因为大部分现在双薪家庭，
嗯，
爸爸妈妈都得去上班，那下了班呢，家里每个小毛头都嗷嗷待哺，都饿得要吃饭，
嗯，
那怎么办啊？那我一次辅导一个家庭就是这样，那个做妻子的说她很辛苦，为什么？她每天下了班回来，她很想先洗个澡，
嗯，
可是家里人是希望她赶快煮饭，
是
啊，那的确大家也都很饿，那怎么样兼顾呢？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就诚如你刚刚说的，你一回来呢先洗米放进去煮饭，因为煮饭时间要比较长，
嗯，是，
然后饭丢进去煮了你再去洗澡，
是是，
那洗完澡出来呢你再炒菜，
嗯，
啊，那你炒完菜饭刚好煮好
了
所以一起吃，所以你也没耽误大家吃饭时间，因为你提早炒菜是没用的，
对，
你菜炒出来饭没上桌是没用的，对不对？
是是，
那家里人就不会催你了，因为他们知道，
嗯，
饭锅还在煮嘛，
嗯嗯，
啊，那饭锅好了你就得有菜，
是
啊，这是真的啊，
嗯。
第二呢，
嗯，
那如果饭锅好了你菜还来不及，那你就记得哈，你先要煮比较下饭的菜，好，你要炒菜的时候你先洗澡嘛，
嗯，
所以你煮饭的，
嗯，
煮菜的时间就缩短，
嗯嗯，
你来先煮比较下饭的菜，
嗯，
第一盘菜上桌，一盘菜他们就可以吃了，
是是，
好，
是
那一盘菜吃的，如果他就吃饱了怎么办？没关系，你后面的菜是比较不下饭的，
嗯嗯，
就比较清淡的，
是，
那他单独吃菜就可以，
嗯嗯，
啊，那这样次序就不会影响晚餐的进行，
是，
好，啊，所以时间管理的第三点就是说，的确你做每一件事如何做得更有效率，
效率，
嗯，你从东开始跟从西开始是不一样的，
嗯，
你先做这个先做那个，时间管理当然也要教我们这个智慧，
嗯嗯，
啊，你才能够处理得很好，比如说其实现在家庭里最紧张的时间是每天清晨，
嗯嗯，
因为一早起来孩子要上学，你们要上班等等，
上班，
但是清早起来又得洗脸刷牙又得什么好多好多事，
是，
啊，所以我就说你家庭前一天晚上就要做预备，
嗯，
比如说孩子的书包一定要前一天晚上就预备好，
是，好，
甚至包括鞋子袜子衣服
都
前一天晚上准备好，
嗯，
因为睡觉前准备这些呢也等于在放松，
嗯，
刚好在培养睡眠的情绪，
对
不对？
对
对，啊，所以你前一天能做的包括早餐，
嗯，
如果有一些是前一天能做，比如说假设我们华人喜欢吃粥，那你前一天晚上就把粥放进锅里煮啊，
嗯嗯，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至少已经有一锅粥在那里，
是是，
那锅因为从这一锅粥因为前一天晚上放进去煮反而比较烂，
嗯嗯，
又比较香，
嗯，
啊，那有了这个粥以后你剩下的配什么菜就比较容易等等，
是是是，
所以你前一天晚上可以做的事情，
嗯，
你就把它转移到前一天晚上好整以暇把它预备好，
那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多杂事，那就可以很有效率去处理，
嗯，
这时间管理的第三点当然也是教我们如何更有智慧来做事。
是我们非常谢谢李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哦，跟我们谈了家庭管理当中的时间管理的部分，给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管理时间的原则，哦，
是，就是记得哈，时间管理不是要让你同一时间做很多事，
嗯，
啊，是要很快的把一件一件事的完成，
是，
第二，时间管理不是要让你做更多的事，是让你更有效率把既有的事做好而有充分的休息，
休息，
啊，那第三当然是让你做每一件事的过程更有智慧，
嗯，
所以可以处理得更好，
更好，是，我想我们可以学到这三个，时间管理的原则，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里我们就要把这三个原则呢应用到家庭日常的生活里了，非常谢谢李老师，
谢谢。
放下世界的冠冕，淡淡
经过了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之后，接下来麦斯家要跟您谈谈教导孩子的话题了。我们管教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他长大之后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自己负起责任。那怎么管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祖宗用的词最棒了，那就是定规矩。要确实的执行我们做父母的所定下的规矩，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孩子，他能够有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也引导他有更卓越的性格。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这一期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要跟您谈谈培养或说是训练孩子一个他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能力，只是这个能力呢，很容易从婴孩时期开始就被大人忽略了。这个能力就是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我想啊，你想想看啊，小婴孩能不能够解决他肚子饿了必须要吃的这一个需要。哎，我觉得小 baby 他挺能为他这个需要负责任的。他饿了他会怎么样？他会大哭，让你知道他饿了，对吧？而且呢，是不管昼夜，肚子饿了，他就为自己必须吃东西维持生命的需要来负责任。他负责任的方式就是哭，麦斯家说的对吧？所以呢，爸爸妈妈，您要培养的是他们为自己需要负责任的能力，能够与他年龄的成长相符。比方说，3岁的小孩子肚子饿了，他还是大哭，那就不对了嘛。他应该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或者呢是自己找点东西来吃。那同样的，如果15、16岁的青少年他还不能自己打理房间的清洁卫生，还需要父母来处理，那也就不对了。我想麦西家给您这样的举例呢，您就懂了。做父母的呢，要定下个规矩。好，如果他们不服从，那你就要执行不服从的代价。这种坚持执行原则的事呢，麦斯家过去也跟您谈了很多。那在培养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这方面呢，也是这样的。那么除了刚才麦斯家跟您谈的这些外在的生活能力的培养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处理内在需要的能力。什么是内在需要呢？根据一些专业人士们的看法呢，这个内在的需要呢，有处理情绪的需要，他必须会处理情绪。再一个呢，就是改变行为模式的需要，某些时候他需要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那最后一个呢，是他有调整待人接物的态度的需要。那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训练他的，当他需要调整态度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去调整。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谈处理情绪的需要。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很棒，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这句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适用。那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有处理自己情绪上的需要的能力。那您注意看，孩子如果他没有这一个能力来处理自己情绪上的需要的话呢，他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呢，他就会把他身旁的人事物全当成了他的出气筒。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人呢，他在不如意的时候呢，他会摔东西、踢小狗、口没遮拦的破口大骂。我们呢都不想让孩子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情绪。所以呢，在他不按牌理出牌耍脾气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就要定下规矩，并且定下再犯规之后的惩罚。这样呢，你就能够渐渐地引导他懂得情绪需要调整时候的他的做法。那么他也就开始具备了调整情绪需要的能力。我跟您分享我用这个方法训练我小儿子的经验。我小儿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呢，如果事情没有照着他想的进行的时候啊，他就会摔玩具。比方说我叫他吃饭了，哦，那你就必须停止玩玩具嘛。那他心里当然不高兴，他就会把玩具丢一地。那我自己呢，也是从一些专业人士的书籍呀、谈话当中呢，我也学到了要怎么来处理这个情况。那我就呢，会先用同理心跟他说，不能玩玩具，心里一定是不高兴的。可是呢，吃饭的时候，你就要放下玩具过来吃饭。如果下一次你再这样摔玩具呢，我就会把这个玩具没收两个星期，你就不要想玩了。我跟你说，根据我的经验呢，只要照着你定的规矩执行个一两次，孩子呢他就能自己处理情绪了。因为呢，他犯规的代价比他闹情绪要更大更痛苦嘛，是不是？所以不妨您也试试看这个方法。那第二个我们要训练他们的呢，就是他们能够有能力改变行为模式的需要。孩子的行为模式呢，都是很情绪化的。就好像我说我的小儿子，当我要他吃饭停止玩玩具的时候呢，他不高兴的情绪产生的行为就是摔玩具。情绪到行为中间是没有转弯的，直接就来了。那我刚才跟您说的，我没收他的玩具，让他去经历没有玩具的痛苦，这样呢，除了可以让他面对改变情绪的需要的时候，他有能力改变，同时呢，也让他在情绪和行为中间多了一个转换器。当他有这个情绪，他会想到他没有玩玩具的痛苦，所以呢，这个转换器呢，就能够改变他摔玩具的这个行为模式，而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就是放下玩具去吃饭。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从小给他们这样的训练，至终呢，他们能够解决各种内在外在需要调整的问题。麦斯家要跟您说的是，不管是外在打理生活的事，还是调整内在性格的需要，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都是要从小事着手，千万不要忽略了在小事上教导孩子的重要。你要以他的责任和他要面对的现实生活来作为你培养训练他的一个基准。好，那继续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调试待人接物的态度的需要呢。这态度呢，就是指我们对人对事我们所持的一个立场或是一个意见。有的孩子呢，他有一种立场就是唯我独尊，他总以为他最重要，那么这样呢就会忽视或是轻视其他家人的需要。比方说在家里面呢， 这个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唯我独尊的立场的孩子呢？他会有一个行为模式，就是他总是不听别人讲话，抢着发表意见。那或者是呢，任何一个负面的事情发生呢，他都认为是别人的错，那自己呢，都是受害者。那这个情况呢，爸爸妈妈要帮助这个孩子经历他不良的态度带来的后果，还有呢，他要为这些后果负责。那另外呢，父母也要教导孩子，在孩子的人际关系当中，比方说孩子跟朋友、跟同学、跟老师等等，那这些关系如果出现了不和谐，那要先想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不要老是呢去抱怨别人。那麦斯加跟您说的训练孩子的这一个反思的态度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耶稣就教导我们，在你看朋友眼中的刺之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呢，如果父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用规范规矩来培养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那渐渐的他们就有能力自己来解决各样需要自我调整的情况了。最后，麦斯加要借着专家们的话告诉爸爸妈妈，训练孩子的目的是有一天父母最初肩负的担子到最后是落在孩子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要能为他们自身的需要负责。好，那希望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加跟您谈的培养孩子能够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能够对您和孩子的关系有帮助。这一期我们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会。
下雨天的那一夜，我看见你的容颜，彷徨无助，不自觉的流下泪，放下伞而望着天，回想过去的一切，想要放声呐喊，心却已累。孩子，难道你不记得我吗？从你来到这世界，每天对你看顾眷恋，能给我一个机会好吗？不要再拒绝，生命将要改变。
听过了麦斯加跟您分享的培养孩子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之后，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盼望您可以跟我分享您的生活点滴，让我们彼此交流一下。您可以发短信给我，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加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